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丽想编辑部，我是林兰，
我是嘉瑞，
我是思珍，
我是乔木。
刚刚搬了新公司，录音室也还没有弄好吧，然后我们随便找了个会议室，导致我们的座次排位整个大混乱。
我们现在坐的那个形状是一个梯形，两个人坐在一端，然后另外两个人是对面，这样子。
没错
没错。
嗯，本来这个开年嘛，可以说是双重打击，因为我本来是信誓旦旦在2025年12月的时候，我是说1月3号必更新、
哦、对，
结果因为中途我喜提甲流了，实在是没有办法再去努力工作，然后我甲流刚痊愈上班的时候默默地拿掉了要更新的这个计划。另外一个变动呢，就是我们原定说的开年的第一期主题，想要聊一个很正能量积极的主题，是关于这种独立生活的经验和感悟的，但是又由于
现在没有人积极
对，实在是没有特别积极的人，就感觉应该聊不起来，所以今天又临时改成了另外一个题。现在改成什么题我也很难描述，反正就是一个姑且叫它为重新定义爱你老几吧，大家不用太纠结，反正也是一个聊天嘛。咱们这个屋里面呢有两个甲流痊愈者，这个中途可能会伴随着一些还没有完全好的咳嗽。 anyways 还是强撑一口气，刚想说一个粤语，我想说叫 take a some gone， 就是哎，我怎么翻译，把整个人的精气神和心肝脾肺肾提起来，把这个
四个字可以翻成这么多吗？
我不知道怎么翻译，
但粤语是蛮精炼的，提整精神这一类的意思、
差不多差不多、所以还是提整精神，咱今天无论如何把这个给录掉，可以
再不录就不录了
对，就不录了。那么我们还是先来讲一下最近的生活近况。正如我刚才所说，我呢就是患上甲流的其中一个幸运人士，我真觉得甲流要了命了。再说一遍，健康真的非常重要。发高烧那3天我真的想数，身体上面的难受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觉得很讨厌很难受的是整个生活被迫停摆的。首先所有的运动计划全部取消嘛，然后又有一种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好，但反正现在就很难受的那种感觉，再叠加那个冬天的 buff， 我表达过非常多次，我是一个很讨厌很讨厌，此处乘以10讨厌冬天的一个人，因为我很不喜欢那种穿很多衣服在一个暖气过热的地方又觉得很闷的那种，一旦到了北方的冬天，我里外整个人都很不舒服，所以我本来进入冬天的时候呢就已经是处于一个忍耐的状态了，再加上这个甲流可以说是完全把我击倒了。
被甲流击倒不丢人，突然看见吴师傅的嘴角长了个泡。
哦，没有没有，这是已经涂上药了。
谢谢，被甲流击倒
不丢人。
谢谢，刚开始还是觉得很丢人。另外一位甲流人士，要不要来透露一下你的状况？
我的状况比兰要惨一些，因为心理上预期我从12月22号开始休假，哎，23号开始休假，然后理应就是美美过圣诞、过元旦，然后度过一个悠长假期 ，very very long vacation， 维持我应得的。但是我就是从24号开始休完元旦，我就跑到了杭州，然后还没有开心起来，我就开始发烧了，烧着烧着烧着，我还是坚持了2天，我又到了上海，然后到上海之后实在不行了，我又回来
养病啊，
对，回来养病。就大家躺了5天，就真的是躺了5天，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有胖总一个猫陪着我，就很可怜的。哦，胖胖，我好难受。
他会在你隔壁对吗？
他就在我枕头旁边，
他会拍拍你吗？
好猫。
我生病按照病程最严重的那3天，哒哒进来房间共计3次，平时白天因为我整天都在家，他总共72小时里面进来3次，
他蛮有自己的规律的
看了一下他就走了。 真的
确认一下你是否
还
活
着，
或者他可能只是疑惑为什么你还不去上班。
哦、我觉得是，我觉得
总之就是我上一次这么严重的生病还是新冠，发烧了2-3天之后开始嗓子疼，就是那个刀片嗓，之后我就失去了部分味觉。我觉得我今天还差一点点，我觉得明天可能会恢复。
天哪，
我很明显的比如说喝牛奶和喝茶都觉得非常难喝，就是本来应该尝到的鲜味是尝不到的。反而是它那个腥味或者是苦涩的味道会加重。我过年的时候逢人就说希望你们每天泡一个 VC 泡腾片喝，我生病的时候就会想起 从小到大历次生病，我真的很少生病，所以我都记得特别清楚。我记得小学的时候，第一次我五一假期延长到七天，我们全家来北京旅游，回去之后我就开始感冒发烧，然后我就嗓子疼，什么都吃不下去。然后就想起来第一年来北京的冬天，这么多年我生过了病，然后就觉得自己很可怜，
也太好笑了。每生一次病开始放电影了。
恰逢树姐前两天刚发了一个新的播客，在讲女性运动，哎，忘了一个标题什么。总而言之，就是你不能把自己当成一个男的去运动。
嗯，
深受启发，想说我是个女的。
有什么要点可以分享的？
就是不要追求体脂率很低。知道我的人可能知道，我就是动不动就断个碳什么的，好像也不太好。我刚刚要从一个那样的状态，想说 OK， 老娘要开始重新调整我的身体了，然后我就啪叽就病倒了，你知道那种心情吗？就是说好了，人到中年，你唯一能控制只有你的身体。结果你的身体你也控制不了，那种感觉就是完了，我这辈子完了。反正我每天躺在床上就这样想，
每天觉得自己这辈子完了。大家最近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都比较堪忧。我最近精神状态，我突然想到，应该是上学的时候学过的一个现代诗，忘了谁写的了，但里面有一句话就是我的我要爆了。不知道有没有，
好现代呀，
就是一个现代诗，但真的忘了谁写的，
有点印象。当时觉得这句话很好
笑，我就是觉得它很透彻又很有力度，我的我要爆了。因为最近也是经历了公司搬家，我本人的通勤状态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它就直接影响到了我的生存状态和我的心理状态。
生存状态要活不下去了。
因为长距离的通勤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每天觉得自己很烦躁，明明是冬天，但是像热锅上的蚂蚁。我可能还没有处理好我跟通勤之间的关系，因为我原来通勤就是我直接20分钟半小时我就到了，在大城市已经是一个很理想的通勤状态了，但这是我有意选择的，就我知道我能承受什么以及我不能承受什么，那我能承受的我就尽量让自己过得舒适一点。
你是专门为那个东西付费的？
对，我是为那个东西付费的，
就住得很近付费。
是，然后现在呢，因为它变成了我需要坐地铁在国贸换乘。如果大家对北京的那个通勤状态展开一种想象的话，大概国贸高峰期换乘的话就是会非常非常多人流量。
我都不愿意等电梯，我宁可爬楼梯的那种场。
是，但是我没有第二种选择， I have no choice， 我只能在国贸换乘。所以我通勤第一天就是来搬家完的那一天回家，晚上我立马就买了我珍藏半年但都没有舍得下手的苹果 Pro Max 耳机，而且是紫色那款。我之前觉得它太贵了，我就一直没有买。可是这样通勤一趟之后，我发现如果没有这一款耳机帮我降噪给我隔离开的话，我会死掉。可能会有点夸张，但确实短期内啊，这样大的一个调整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就是我甚至因为出去玩了一趟，所以错过了公司的甲流大爆发，已经算是比较幸运的，错过了公司搬家，错过了公司的甲流大爆发。因为躲过了这些，反而会让我觉得我这次年底出去玩很具偷感，就是因为在另外一头好像也有同事帮忙承担了一些正在跑停不下来的工作，但是因为不停的在线上看到大家在受苦，反而有一种偷感。就是虽然这个也是提前规划好的，也留下了一些预案，但是你很难不被生活这头发生的东西影响到。
就是你玩的没有那么理直气壮了。
对，一个是没有那么理直气壮，还有一个我觉得出去玩的这种快乐不知道为什么消散得很快。
因为你回来要受苦，会有这个原因吗？
就是你的阈值提高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已经会预感到我回来要承受怎样的生活。我去年也是在这个时候去看演唱会，当时和我一起去看的朋友，他也是在非常艰苦的工作环境中抽出时间去看的这个演唱会。因为那个日巡是没有办法拍照留影的，当时我用我的手表录了音，他说他回来的一两周晚上一边听录音一边哭。我当时一方面觉得他很惨，一方面我不太能理解，因为那个音我录过之后我一次都没有听过。这次觉得只是时候不到。
苍天饶过谁？
对， 我的确是在演唱会过了非常快乐的四个小时，但是那个快乐吧也持续了后面的几天。然后他在我准备坐飞机回北京的时候，我一边在机场等待登机，一边在处理工作，他就消散了，他就挥发了，因为
他就不快乐了，
就是甚至是因为他是挥发，所以没有留下一丝痕迹，大概就是这样的感觉。
又要念一遍，会
挥
发，
化肥挥发，会发黑。
我真的是录这个之前，我真的想过要不然别录了，先歇一段时间，因为总感觉最近可能两期吧都在讲这个事情，整个能量会比较低一点。后来想来想去就 OK， 就录完这一期吧，下一期要么我们再歇一会儿，要么就还是录一些开心一点。我也知道就是大家听播客主要是图一个开心和快乐，但是如果你听到耳机里面的人如此之垂头丧气，我觉得对吧，咱作为一个陪伴型播客好像这也不该是
怎么感觉有点不道德突然
对，不道德就是在传播那个负能量嘛。昨天晚上还前晚，就是我们那个朋友不是在群里发来一段话，说感谢我们的这个播客，因为他自己有一些比较难受的时刻吧，自己一个人过得非常难受，然后晚上特别好笑，他说是靠听我们的播客入睡的。我相信如果是一个如此垂头丧气的播客，可能也不具备什么好的助眠作用。就我当时看到那个信息，其实我心里面想的是，哎，真是不好意思，只有在我们能量高涨和正常的情况下才能产出这样的播客，在我们能量整体来说都很低的时候，好像没有办法给大家提供快乐和那个
陪伴吗？
陪伴吧，对。但 anyways， 反正录都录了，就今天就是讲完。
我在想，如果我们这期能给大家留下一种大家都过得不咋样但都还努力的在活也行吧，
或者大家就可以在评论区也写写自己不开心的事情，对，然后就是把所有的悲伤都在这一期埋藏，
可以分享一下最近因为痛苦通勤所以在痛苦通勤中产生的哲学思考公司让我每天有这么长时间的哲学思考是很危险的。书接上回，我们这次真的搬到了高碑店。前两天应该是没理想小红书发了一条笔记，有朋友在问说啊，你们真的搬家了？那个蓝回复了，我们真的搬到了高碑店。下面就有非常非常暖心的听众说，哎呀，那吴师傅通勤该咋办呀？
他还记得你住哪儿？
对
对
对，然后非常非常感动。现实呢，就是该咋办呀？
很感动，也没
该咋办呀？
没办法，
这个咋办呢？就是我现在通勤时间变成了单程一个半小时。
嗯。
正如我之前所规划的，
嗯，
我觉得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样我就每天在单程阅读一个小时，怎么不算一种强制性储蓄呢？一种强制性阅读储蓄，因为以前没有这种阅读的场景，现在它逼迫我必须阅读。然后现实呢，是我不仅开始阅读，还开始了长时间的哲学思考，因为每次坐上地铁就会陷入一种巨大的荒谬中。首先这种荒谬来自于它和一种幸运相辅相成，是因为我来的时候和回的时候的确都没啥人，如果我运气好的时候是可以坐下的，但是呢这是幸运。它的荒谬来自于为啥它没啥人，因为理智的人不会这样干。
我每次在国贸换乘就能感受到我是逆着人潮在走的，所以我每一天每一趟都有座位，这就是更让人悲伤的地方。
你是孤勇者
我这就是孤勇者，我逆流而上的一个。
为什么他没人呢？
为什么你有座呢？
你为什么要在早高峰
出城
逆流坐地铁？
而我为什么没有去环球影城？
对
我有时候都会很害怕我在地铁上遇到那
种，去了环球影城，
对，我是怕遇到那些看起来就很开心的人，我不行，看不了一点
要落泪了。
搬来这边上班的第一天，因为我没有参与公司的大搬家，所以有一些东西我是带回我家然后带来新公司，
嗯，
带的东西比较多，我爸送了我，在没有堵车的情况下送了一个小时，而我家到首都机场只需要40分钟，我爸就在前面感慨说啊真远呀
在那个高碑店，因为它有一段时间是上来的嘛，就是它从四会就会从地下转上地上，我产生了一种连美珍的感受，就是大家还记得《我的解放日志》里的连美珍，
她也是超常通勤，
然后她每天都臭脸通勤。原来看那个剧的时候已经很能理解她的痛苦了，因为她觉得自己呼吸的每分每秒都像在劳动，而当你真的经受这种很长的通勤的时候，你也会发现长通勤就是会把人的每分每秒都变成劳动，变成一种耗能。他在路过大概是快到高碑店的一个地方，有一片湖，你没有发现吗？我每天都会特意让自己坐在能看到湖的那侧，
就像连美珍要看到那个什么，你今天
会
反正会
过得很好，
对，
类
似于
这
种今天是好日子，类似于这种。
对对，我就是会看那个湖，然后看着那个湖被阳光照射，波光粼粼反射出那个什么东西，我就是望着那里出神，感觉自己就是连美珍本真。
对，我因为在那种人少而巨大的荒谬中开始阅读，我发现
加缪来了，
对，我甚至可以看得进去一些社会学书籍。我之前已经看完了一些别的，我最近在看我们未曾中产过。
我们未曾中
产过。我那天在地铁上看到一个姐妹在看国富论。
我要再重复一遍那句话，我觉得公司放任我每天进行3个小时的哲学思考是非常危险的。
我觉得可能得稍微讲一下，就是我们在座的四位里面为什么都没有人提搬家，应该是除了这儿有可能可以搬家以外，其他三个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是搬不了家的，所以说基本上那个通勤就是 stuck with this 通勤了。哎，但是我真的有产生过那种想法，我觉得会不会是自己太娇气了，因为之前我问 AI， 然后 AI 跟我说我的这个通勤时间超过50%北京上班的人，所以说还有50%的人比我更惨，我也不是说最惨的那一波，然后就有点甚至会在开始反思是不是之前过得太好了，现在其实是个很脆弱的状态，但想着想着又重新黑化，又会想说也没有吧，之前不就是正常该过的生活吗，也不应该这么说自己。
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反正起码对我来说这个很大的区别在于我是主动还是被动。因为其实这种长距离通勤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种被动的调整，我原来我知道我自己能承受什么，那我就让我自己尽量少的在通勤方面花更多的时间，但是现在我被迫甩在了一个非我人为选择的这样的场景里面，我就会很难受。我觉得可能所有希望自己对人生多一些主动权或者是掌控权，能掌握自己选择的人，突然被动的发生了一些改变的话，都会产生一些比较艰难或者是不太舒适的感受。
那么继续说下去，来到这边之后的也有一些可能跟这个生活状态相关的一些荒诞的事情，最近刚发生的，坐在地铁上，因为我们是出城相当于是逆着最大的人流嘛，一般来说都有坐，然后我坐下的时候，我就在远处看到有一位老人上来，他没有座位，然后我当时内心非常阴暗的想法都蹦出来，内心的自己就在说，我肯定是不会让座的，我还要坐一个小时，我不可能让座。以前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在这个通勤变长了之后，我就
美好的品德都会消失。
对，发现原来那个所谓的什么，去年不是说个人课题是黑化，还有要变得低素质嘛？原来变得低素质如此之简单，只要你的生活再多加一点点痛苦，你自然而然的立刻素质就低下来，真的很简单。我就是察觉到了这个内心的变化之后，觉得还挺荒谬的吧。
今天我跟蓝跟一个朋友，他另外一个朋友吃饭，然后那个朋友走之前跟我们两个的共同朋友说，他们好单纯啊，他们的烦恼都好单纯。
是，我真的听过很多人说我们的烦恼都非常非常的单纯，所以也是为啥我会有之前的那个疑问，就是说是不是我太脆弱和我太娇气了，通勤时间 double 了一下有什么可那个啥，有大把的人从燕郊每天通勤过来这边，然后慢慢就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比惨的逻辑，又是一种自我攻击，然后又重新反射回去，陷入了一个很不好的循环，就是一边自己在 自我批判说太娇气了，这点小苦很多人都在受。之前不是有一个说法说现在有座位有工位的工作已经非常好了，有很多人比如说做这个咖啡或者是在外面服务员什么的，他们是没有座位就没得坐嘛，所以这种所谓的有办公室的白领已经是非常好的境况。 anyways 反正就觉得自己陷入了一个很不好的精神状态，因为他没有结果嘛，一边肯定一直会有比我更惨的人，但是我又觉得自己咽不下这个苦，我自己确实不舒服。
长时间通勤确实会把人变哲学家，因为你是在跟一群人相处，哎，本质上就你在通勤的时候地铁里就有很多人，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带着自己身上的一些状况的。我今天还看到就是有的人可能年纪已经比较大了，但他也在上班，然后他因为他会带自己的那个饭盒，我们今天录其实是在补班的这一天嘛，
嗯，
虽然地铁上的人没有那么多，但你能看到每一个人为了自己的生存生计在奔波，而且每一个人都很疲惫，就是你在地铁车厢里面你很少能够看到谁在兴高采烈，
嗯，
除非
去坐八号线就知道了，
除非是来北京玩的
景点线，
他们是去游玩的嘛，那肯定心态不一样，你正常那个社畜线就是会全都大家脸上比较暗沉，真的是整体都比较丧。哦，我今天早上还看到，我不是故意看的，我旁边坐了一个姐妹，因为她翻那个东西扫了一眼感觉很熟悉，
嗯，
就我发现她在看罗贝贝汇总最近那个瓜，
哦，
我想说
同道中人，
对，同道中人，我们一起吃这个瓜。
我早上也看了这个，我觉得吴师傅真能看出这个还很厉害。我之前也是想说 OK 那这一个多小时我就看书呗，拿出一点文化人的这种决心出来，结果我通勤的第一周完全的纯听歌听了一路，纯玩小红书，一点儿都没有要把那本书拿出来。有一天就在群里说不行，我不想再听这个歌，这个歌一放出来我都烦死了。然后我这周就今天改成了听播客，我把闲聊最新那期完整听完了，库存又没了。
我最近我买了那个耳机之后就是想说我每天通勤路上可以听音乐还可以听播客，嗯，然后我真的坚持了两天，我就是通勤路上听播客，把原来攒的那些我平常没时间听的我都听完了，
嗯，
但这就导致一个很神奇的后果，就是我的手机差点丢了。这件事情具体是怎么发生的呢？我那天早上可能确实有点不顺，因为我家离地铁站，我必须要骑一辆共享单车才能够在十分钟内抵达，如果我要纯步行的话我要走20分钟左右，
嗯，
于是我就去扫共享单车。但是扫共享单车的时候，大家记得教主讲过的那个段子，就是当你真的看到一辆自己能骑并且买过他会员的那个车子的时候，它可能是坏的，或者你根本看不到它，你就扫了另外一个品牌的单车。可是我那天根本看不到我购买的那个会员的牌子的车子，我就扫了另外一个，结果骑了两步就发现我会员的那辆车它就停在旁边，我就很生气，我说这个时候如果要是把现在的那个自行车抬到那个人行道上停下的话，它其实也会扣我钱的，这笔钱我就付了，而且那笔钱我付得很不情不愿，就是我到了地铁站之后我要付那个钱，我发现它其实有那个优惠嘛，他说9.9可以怎样，因为我也没仔细看，我就买了那个9.9，结果那个9.9不是说你这一单9.9，而是说你之后再骑的话你每一次花9.9，我这一次还要额外的花1.5，也就是说我花了9.9加1.5去骑一个我平常根本不会骑的单车，这本来是小钱，但这种事情叠加起来就是会很不爽，而且况且我本来对长距离通勤就不爽，所以我就开降噪一路上认真听播客，我听的好的是鲁豫跟张春聊那一期，他们本来就在聊
经典单集了，
经典单集我就开始听，本来他那一期聊的话题就比较沉重一点，加上我本人情绪也很低落，我一路上都很down，然后我那天我就决定去 Manor， 买了 Manor 之后我就端着他往公司走，我走到电梯口的时候我的那个耳机里的播客突然停了，我说怎么停了呢，我就掏兜打算摸手机，结果没有摸到，但是我那个时候那个心还没有跳起来，就我没有意识到我手机丢了，我只说它怎么不见了，结果一扭头发现有一个保安小哥在后面很焦急的对我说话，我就把耳机摘掉，他说我在后面喊了你一路你手机掉了，我这个时候才知道原来我的手机在我走路的这段时间它已经掉了，而且离我很远，但我本人对此毫不知情，这里提醒大家 不要开降噪，在你在马路上千万不要开降噪，不管是就是有车滴滴可能你也听不到，你掉了什么东西有人提醒你你也听不到。我是很幸运，就是这个园区安保还不错，所以是一个保洁阿姨捡到了我的手机，我就走出去就找到那个阿姨跟她很认真的道谢。但是最诡异的就是我全程哦，我的内心没有一丝波澜，我好像没有意识到我掉手机是一件很严重的事儿。我后来觉得这可能是因为我的死气沉沉掩盖了我的那个波澜，那种淡淡的死感已经超越了一切，
嗯，超越了惊恐，或者
对，超越了惊恐，超越了所有你的害怕和担忧和后知后觉的那种后怕，全部都没有。但我很认真跟阿姨道谢，可是我从这件事里面我其实还是学到了一些道理的。我的道，
不要开
枪，我的道理就是起码这里安保很好。
笑死，
竟然还有一个光明的结
局。
对，
可以，这个故事有一个起承转合。
哇，那我讲的荒诞故事就有点像，
我要最后插一句关于通勤。
你说
这个状态我已经持续了7年了，我自从来看阳上班我就是差不多这个时长的通勤，之前是坐10号线，然后来是坐8号线，基本上都是一个小时左右。你们讲的事情我通通都知道，我通通都很理解，但我现在的选择就是不把情绪浪费在这个事情上，因为它不值得。
对，就是我们这里还有一些新鲜的痛苦。
对，你们对
新鲜的痛苦，
这是什么小众的中文，
在郑总那里已经变成了一些被晾干的痛苦。
对，他已经不能影响，就是马上翻过，绝不理他，把他放下。这个就是我比你们多几年的人生经验，希望我也不是说让你们忽视痛苦，只是说
我知道，
反正我的感受就是一个人的心力和情绪是很珍贵的，我现在倾向于不把它放到这种你没有办法改变然后又很难受的事情，就是不要，拒绝，大拒绝。
就因为还是一个巨大，就是每天在这包括录这个播客又开始碎碎念，其实也是个巨大的消耗嘛，因为就不断的在陈述痛苦，不断的在复述和确认自己的痛苦，也是蛮难受。但我觉得可能就有一个接受期，有一个接受期。
对对对，我们哎呀，就是我知道
晾干晾干，
对，我知道我过一段时间就会消化它。就像我们，
但这个过程是要有的。
对，就像我们上次说过的，就是我们可以和低于预期的生活和平共处的，现在正在磨合期，我们知道会接受它。
脸上就是有一种要英勇就义，
就
是坚毅。
对，我们知道我们会接受它，真不是正在接受吗？
嗯，
这不是正在接受吗？我的心，我这句话有点太悲伤了，有点过于悲伤。
我讲一个最近一个很好笑的哲学思考，它有点像哲儿讲的那种倒霉的连锁反应，但是我是从第三视角看到他又有了一些思考。这个事情发生在我旅游回来，我和我妈一起去玩，我爸来接了我们，在回家的路上他很平静的跟我说他把家里洗衣机卖破烂了。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和我妈都出去玩了之后，我们家就剩下了我爸，然后我们不在的某一天经过了非常倒霉的一天。首先早上他在出去放垃圾的时候门被带上，他被锁在了外面，然后他就找物业给他开了门。后来呢他又在烧水的时候烧坏了电路板，他又自己解决了这件事，去买了一个新的电路板。直到下午的时候他洗衣服，洗衣机坏了，他受不了了，他暴怒，他再也不想修洗衣机了。哦，前几天我们家洗衣机也用了很多年，甚至就他还没想好新的洗衣机在哪儿，但是他已经没有办法和我们家坏掉的旧洗衣机同处一室了，所以他连夜叫了卖破烂的，让卖破烂的把旧洗衣机搬走了。也就是说他一连串的倒霉积攒在最后，让他怒而发卖了洗衣机。
嗯，牛啊，连夜发卖。
我爸讲这件事的事情，就是我竟然感觉到了一种非常的理解，就是因为
很爽，
因为我完整遗传了我爸的坏脾气，突然我人生中很多无形的愤怒有了一种新的命名，叫做发卖洗衣机之怒。然后我意识到我在我人生中非常多倒霉的时候都想无能狂怒，做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情，类似于发卖洗衣机。然后我想要的就是发卖洗衣机。
好棒，我们以后也知道什么叫发卖洗衣机，
感觉像一个新的哲学词汇。发卖洗衣机之怒。
对，我又理解了我自己。我很多时候这种愤怒可能就是我花了一些时间把它消化了，或者我去吃了一顿，或者我跟人骂了一些街。我本来以为它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但是它爆发出来竟然也只是发麦洗衣机，我瞬间觉得还行，
也不会怎样的，
是一个
还会有新的洗衣机来到你家，
拉动经济的行为，又是个光明的结尾。
而且很多环节，就是收破烂的人很开心，新的洗衣机卖出来了，那个售货员也很开心，就是一系列的环节上，一系列的人都很开心，
是个光明结尾。
是的，
你这么说，我想起我昨天突然发了个脾气，因为昨天元旦的时候其实去看了一波房，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最后决定不搬了。看完房之后我们就去吃冰寿司，它有没有寿司郎好吃你懂我什么意思吗？就是跟低于预期的生活和平共处， OK， 吃就吃吧，随便嘛，饱腹就行。再加上我最近那个甲流痊愈了之后就一直咳嗽嘛，咳嗽我又整体又很烦，然后就在那个瞬间我对象在我对面，他不小心踢到我一脚，然后我突然就暴怒，就是我
怎样，
我就说
你是拍桌，
我本来可能本意我只是想说你踢到我了，就是类似这种语气和程度嘛。可我当时越说越生气，突然说怎么又踢到我，所有人每次都踢到我，我明明是全桌腿最长的那一个但是为什么每次都是别人踢到我，就突然在那输出我从来没有踢过别人，为什么都是别人在踢我，我就很生气，真的很烦。我对象就说 sorry，
他成为了洗衣机，
这一桌有很多人被发卖的洗衣机，
这真的是一个叫什么灵真洗衣机发怒，灵真洗衣机暴怒。就本来真的在说出那句话之前我都没有很生气，真的是说完那句话，就前面那句话说出来之后立刻整个人就暴怒，开始在那无能狂怒。其实我以前也有祸害过他，有一些更严重，比如说我有次把整个什么酸梅汤倒湿在他裤裆上，但是他是从来没有发过任何的脾气，他没有像我一样突然暴怒，事后有点后悔。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的时候你也没做错什么，只是不幸成为了洗衣机。
对，你就别把它放在心上，别当是自己的一回事就行了。
我那天二号那天嘛，我跟布里去吃饭然后看电影，然后我那天就觉得哦，我好久没有去三里屯了，我想早点去溜达溜达，但是是元旦的第二天，所以人山人海，我要找一个咖啡馆坐下来喝一杯咖啡，我的这个需求特别的简单，对不对？
但在那儿不太简单，
就没有任何地方能让我坐下来，就 literally 没有任何地方是不排队可以很快喝到一杯东西，然后就离开了那里。工体那一站上来有一个肯德基，我进去了，点了一杯咖啡，15块钱，我坐那儿喝，然后我觉得好惨，大元旦的。然后就想到好多年前我上大三的时候，有一年来北京，也是这么冷的一个冬天，那天最低气温是-11度，然后大概是傍晚的时候出来，所以真的很冷。然后就想到那个冬天，北京三里屯里还有配置万书店，然后那里还有很好的外文书。
你怎么现在总是在过自己人生过往的电影？
怎么
配置万现在都没有了？
对啊，都开始循环。
哎，
往昔岁月。
然后我跟布里吃完饭之后出来要走去法国文化中心，中间就会路过工体，然后我就说哇靠，当年对面那个 destination 还有那个裸背男在里面跳钢管舞，我还能上去摸一把。
虽然不想这样说，但是嘉瑞让我想到了，我前两天我好像也是从三里屯回家，那个我坐公交车的时候，有一个老头他跟另外一个老头在聊天，聊天的内容就是把沿线曾经存在过的所有东西全部叫一遍。我当时在那儿听着，我就说可能
理解老头儿。
对，理解老头儿，人上年纪之后就是会知道的更多，
对对，
然后对于消逝有着更深的
感
受。
对，
你知道整个工体那边拆了重建了，然后那些酒吧也都是重建。然后我想说，当年刚来北京上班的时候，我还去三里屯买那种小小轻奢的小皮包，觉得自己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然后时间走到了今天，依旧是一个非常寒冷的北京的冬天，我觉得自己一无所有，我就在那疯狂跟布里输出，我说我觉得我过去这么多年经常把自己陷入一种要么是两难选择要么是三难选择之中，因为我太想要做一个对所有人都好的决定，我太想要在一个很难的状况之下做一个很好的选择，然后说今年我绝不了，今年我只做对我自己好的选择，别人不管了，一直在那儿非常大声的。
所以布里说了什么呢？
他当然是表示理解同情他那么善良他会说什么
也是
同意
我笑死现在就开始理解老头
就跟他那个生气是一样就是
突然
就没怎么样这个世界没有惹我只是人多了一点天气冷了一点但是我突然生气了
而且是
越
说
越
气
有的时候就没有发现可能有一段时间你甚至没有办法命名自己的烦躁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一直是信奉只要人能够讲出自己的感受或者是命名自己现在的一些烦恼那你这个问题就是能解决的但是有的时候你会陷入这种状态你甚至没有办法说清楚你此刻为啥那么烦但你就是觉得很烦躁我现在经常处于那样的一种状态、嗯、所以我就很想要去命名它但又很难命名它我说不出来、
嗯、那我觉得越进行哲学思考还是有用的因为我今天在前往高碑店的路上阅读我们未曾中染过我现在坐着坐着地铁就会开始恨高碑店今天突然开始恨高碑店的时候我阅读到了这样一段话中产阶级性暗示了我们对自己的财产负责要竭尽所能去工作同时在削减开支的过程中放弃一些眼下的享乐从而在未来收获这些损失的回报它还暗示我们的不幸都源于未能对自己所拥有的时间精力和资源善加利用然后我觉得我这个恨有来由
还是得学啊朋友们
我觉得我的烦是在于其实都有点细碎我好像也可以把它命名起来但是我觉得我最烦的一点是我没办法立刻行动我天天在家里面骂自己说咳咳咳就知道咳就是因为
我自己好坏呀、啊、
因为我晚上会直接把自己给咳醒然后我起来就很生气我就咳咳咳就知道咳然后一边生气一边喝那个京都念慈庵的那个糖浆但我的意思就是说烦也是在于我已经努力了我行动了一些但是我发现对我的近况没有任何改变我觉得这个烦躁和窒息感的来源就是在于我没办法行动去改变我的状况那个不是有一个很知名的一句哲学思考我乱说的就是谁痛苦谁改变嘛那 OK 我痛苦那我就改变但是 我更大的痛苦就是发现我好像改变不了
你这个跟我前两天跟 ChatGPT 聊天问的一个问题特别像、嗯、因为我也很烦躁嘛可是我又觉得我具体很难命名我烦的那个感受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今天有没有一个东西被你实实在在往前推了一步哪怕只一步就他后面这句非常 AI 你们知道是他那个句式、嗯、可是我看了那句话之后我确实是有受到一些触动的就是哪怕只是一步这个东西它被你实实在在的推动了一下我觉得现在可能就是得把那个目光放在自己眼前的三步上那你只能先走这三步后面是什么或者是你要不要改善自己的处境我把这句话放在了我的那个 memo 里并置顶因为它可能比较能解决我最近的一个情绪状态上的问题
大家跟 AI 对话的次数都显著提升了
我还在今天来的路上思考了爱你牢记这个题因为我真的以为我们会聊它但是我主要就是我对它的思考也产生了一些疑问
嗯，
我们想聊这个题是因为我们最近都在尤其是小红书上刷到了很多爱你牢记的说法但是我会感觉好像我们在过得不错的时候更容易爱自己在过得不好的时候就有点不知道咋爱举个例子爱你牢记当然是一个很正向的一个概念就是你都不爱自己还有谁爱你呢但是在至少我刷的帖子里面呈现出两种滑坡一种滑坡是画像消费主义就是得对自己好给自己买贵的东西你就是值得最好的什么自己挣的钱就是给自己花类似于这种就这个我们也非常熟悉了具体的也不多展开另外一种滑坡呢它就会画像优绩主义还是效率论就是它的那种说法是只有感谢自己千万次的救自己于水火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其实还是在讲一切你的低谷都会换来回报你自己和自己撑过了这段最难的时间就它本质还是需要给低谷一个答案它会走向更好的地方但是如果就是你现在很低落你没有产出你浪费了时间你未来没有特别好的规划这样的自己该如何爱呢好像我们还没有 发明出很多针对这种情况的叙事。
你该开始听佛教
或者就是活着。张春跟鲁豫聊那期里面有一个名言嘛，是张春说，好像是张春哥哥跟他说的、就是要不管发生什么你就保住狗命，无论如何你都得先活下去。刚吴师傅说那种无论是滑向一种消费主义还是说一种优绩主义，我觉得人活在这个系统里，你没办法把自己从这两种主义里面完全拔出来，因为你就是被这两种主义的陷阱包围着生活的呀。你只能说尽量给自己搭一个那么小小的空间，然后在这个空间里面你的意义你尽量给自己来定一些，就是按照自己的标准来定一些。今天我还跟我一个朋友聊天，他说他最近觉得就是工作很没意思，然后活着也没啥意思，他觉得自己现在很没意思的一些处境。但是肯定他这些处境里面有那么一个变量是他可以让自己有意思起来的。然后我看到跟他聊完这个话之后，我想到我自己，我就意识到就是其实有的时候人可以把自己的处境看得更透彻一点，然后你就会意识到不是自己不想活，不是自己觉得生命没意思，而是此刻的状态还有你此刻所处的这一个环境让你觉得没意思。你可能离开这儿了之后你去另外一个环境你就有意思了，但人最痛苦的点就在于你不是说想离开就能离开，可是最大的课题就在于你怎么在一切不能改变的时候让自己好过一点，然后再等到那个改变的时机。所以就是活着。
我之前也跟 AI 沟通过我对爱你老几的迷思，他跟我说我想寻找的是一种趋绩效化的自我关系。
什么什么什么趋绩？
趋绩效化，
绩效，
趋绩效化的自我关系。
嗯，
我在品。
哦，我听成去技巧化的自我关系、感觉也很成立。
对对，其实就像你生病了对自己很生气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你感觉自己这个绩效这块没拿住，你没有产出劳动力，
嗯，
对吧？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对自己也是在索求绩效的，
是
很多时候。
我在生病这段时间还是不得不交了一些活嘛，其实那些活都是低于我预期的，但是我最后就跟自己说我真的是没有力气了。
但是你在高烧的时候还交付了工作，足以让自己感觉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但是感觉自己在高烧中有用这件事本身就
很
荒谬。
已经开始哭了。
我们的内心真的很可怕，很黑暗，
很优绩主义。
我特意带了这个，这是我瑜伽老师给我的。他就有一天突然说、那个你在家吗？我给你送个东西。他说了一堆就是这个意味着什么，他怎么弄呢、他说如果有一天他断了就是为你挡灾了。我
补充一下，此处郑总正在展示一个手链。
对，一个紫色的小手链，小小的，他说他给我穿的。
都是爱，
说明你是一个好人。
哎，真的，
就不管是追求绩效，还是之前你们经常会想说，比如生活追求的是幸福和快乐，我现在已经完全放下了，就我已经 next level 了，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人生的目的。我什么都不追求，真的。
那你就无我了吗？
怎么突然又感觉
又是佛学？
对，
帮帮两拳，不追求输也不追求赢。
你追求快乐的结果就是你一定会不快乐，因为人生大部分的时间就是不快乐，或者是你得跟痛苦相处嘛。
嗯，
就这就是一个常态和常识，所以早点认清这个常识对于生活的质量是非常有好处的。
就是放下抵抗嘛，当你在对抗的时候，你的那个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或者是肌肉状态肯定是绷紧的，就会让你整个人紧张起来。也是那天我忘记跟哪一位同事聊天还是什么的，他就说你不对抗的时候你才会舒服。其实很多时候你接受不了一种情况就是在对抗，或者你觉得这个事儿它不该这样也是在对抗。
对，
可是我觉得要是能做到不对抗也很难，然后做到接受也很难，就你是怎么直接
就
接受
过去吗？
对，
就是因为我过去的这么多年一直在，刚刚不是说了吗，我经常把自己陷入两难或三难的困境里面，因为那是自己给自己制造的困境、就是其实没有人期待你做一个完美的决定，但是因为以前的工作和训练就告诉我，之前真的拍视频比较多，很多事情需要当下立刻做一个好的决定，我可以牺牲我的所有去配合这个事情帮他往前推。去年我做两个播客也是这样，完全是这种状态，之后发现当然这两个播客做得很好，
但是就跟吴师傅那个高峰体验，跟吴师傅那个阈值变高了一样，就是他很快就过去了，你对他就没有什么感觉了。我当时那个意思不是说我以后不认真工作了，我只是说让不能控制事情就发生嘛，就是他能怎样呢？我觉得也不是不对抗，就是你接受所有的事情。这个句话听起来特别像屁话，
执着，放下，
放下，
放下执着，
哎，没有什么致命的突发因素，当然疾病什么的除外，但是真的没有什么。你现在就想什么事情是你现在马上我会死，我接受不了。你不能一边对自己说我的生存标准是保住狗命，一边要求我要像谷爱凌一样生活。只是中间有一个巨大的 gap， 你不能自欺欺人，你不能说我其实可以接受这个，但是其实想的是那个，那就是欺骗自己。
如果是保住狗命这种 level 的话，那就是每天有口饭吃能爬起来就已经是非常优秀的一天。
嗯，对，
就不要再想更
多，不要吃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
就是因为之前也是音频部的同事们也有问过程建老师那个问题嘛，
你要接受变化的同时然后去行动。
嗯，
你不能说我行动了我就要这个结果，不达到这个结果我不行，就是这样的话会比较痛苦。
这个世界就是会一直变化，不可能永远如你所愿，那么让你接受不是让你完全丧失主观能动性的去接受，而是依旧可以去做一些事情的，但是你的心态上一定要意识到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就是会随时变成另外一个模样，不是你所想象的，打乱你的一切秩序和节奏，因为你所认为的秩序和节奏都是执着。
我是觉得道理都懂，但你真的处在某一个那个处境里面，然后具体的事情向你袭来的时候，你还是会该体验的情绪感受都会体验。
对，但是随着年龄和经验的增长，你会有自己应对的那个方法。咱不是极端生活，就一般生活中你遇到的事情是类似的。
我讲一个我最近的体验。
嗯，
我前不久出去玩的那一趟，天哪，正好玩真的发生了很多事情。我出去玩的这一趟规划的最也不算最重要，就是我的其他行程的日程，因为它开始重新算时间的是去看海豚，出海去看海豚。
嗯，
我是先决定了看海豚的时间，再倒推我的其他路线和其他时间我能住在哪儿，中间还有然后提前很早订了海豚票。
还要买票吗？
对对，就是出海的票以及他的那个接驳列车的票。我甚至因为他那个接驳列车非常复杂，并且还会出现什么特色列车之类的，那个时间点和正常的时间点不太一样，我去研究了那个系统买对了票。中间还出现了一次，就是他官方发的那个时间表根据我的测算是错的，他果然是错的，我又重新买了一次。我就觉得我花费了很多时间，我对他有很大的期待，因为我花费了很多时间，所以我对他有了更大的期待。直到那天早上我按点起床，按点洗脸刷牙去吃了早饭，在吃早饭的时候打开邮箱 check 邮件，发现那天因为大风所以所有出海看海豚的船都取消了。然后当时就有一种无名火，我知道这个天气没有任何人可以控制，但是我希望有人陪我点什么，我觉得这个世界欠我点什么。
唉，
然后我的那个情绪就没有办法控制了。
做了什么呢？
发卖洗衣机。
我没有洗衣机可以发卖，我没有洗衣机，
没有零针起嘛。
对，然后因为我身边还带着我的家人，我还要找一个替换行程去完成这一天，所以我只能在那里大喘气。真的，我当时就有点窒息。我知道了，我这种愤怒它没有来由，知道它一定会过去，但我现在就在经历它。反正那个无名火大概持续了大半天，我甚至能感受到它什么时候开始流走的。就是中午我找了一个拉面馆开始吃拉面，我在咀嚼拉面，拉面在进入我的胃里，然后呢，我的情绪在消散。但是情绪消散也不代表我变得开心，我只能感觉到那个情绪消散。这就是我应对我这种情绪的方法，就是接受它。我知道很多理论，但是它涌来的时候，那就是我在很多想要发卖洗衣机的时候都没有洗衣机可以发卖。
嗯，
就是只能自己解决它。
可能很难的就是当那个情绪，因为痛苦你是可以预期的，就每一个人都经历过痛苦，但是那种感受再来一次的时候会很难受，所以大家都想要去缩短自己痛苦的那个时间嘛，就怎么样让自己真的成为一个运转良好的，能够接纳处理所有事情的这样的一个人。 但可能也不存在，你就是会活着，你就是会有情绪波动，就是会不快乐。
对，我记得我当时本来就很愤怒，更愤怒的是我在小红书上查，我都到这儿了，我除了出海还能干点啥呢？查到有人也是因为天气不好，所以那天的船取消了，他马上就预定了两天后的船，然后成功的看到了海豚。我说我和你们这帮人不一样，我错过了这个机会就再也没有了，这个是我偷来的时间，我偷来的时间来看海豚，我没有看上海豚。大概就是这种更痛苦，但是就没有办法，很多时候都没有洗衣机可以卖的，就是只能自己解决它。
崩溃。
今天刷到小红书说中国人出去旅游全靠辞职，就想好好的旅一趟游就辞职吧。
以后还会看到海豚的，你可以去
会看到去巴厘岛看。
哎呦，我暂时有点 PTSD 了，等我缓两年再说。我这两年不会再安排看海豚的行程了。对，没事，需要一些时间来消化，也会消化掉它。
但建议看九十新。我最近就九十新是一本书，今年豆瓣好像图书榜的第一名吧。嗯，因为最近大家情绪状态都不好，就所以每个人都在想着怎么样去应对一下，拯救一下自己。我就看了这本书，这两天我就在我的那个躺椅上，每天晚上会拿着它，我就看那么几个人。这个书里讲的基本上都是古代的诗人，就什么陶渊明啊、屈原啊、杜甫啊这一类的人，讲了
九个，比较惨的人，
对，过得比较惨的人。我读到李陵的时候，我整个人陷入一种沉思。我读到文天祥的时候，我继而又陷入一种沉思。我真的觉得如果你感到很痛苦焦虑的话，可以看一下这本书，能解决你50%的焦虑痛苦吧。其实也不是说解决，而是给你一种另外一种视角，就让你知道这些人哪怕他们在历史上就是已经留名了，所以他们的痛苦也都是有名的痛苦，可是依然
很痛苦，
很痛苦。就像李陵，
你说不定能在那里找到一种被命名了的痛苦。
对，是应该能找到，因为九个人总能看到一种，
但不一样，他们都是男的。
李清照
哦，还有，好的，不好意思，
有女士的。嗯，你也可以在里面看到，我觉得是人类的吧，就是你没办法，古代被记载更多的的确是男的嘛，可是有的时候你在身上能看到一种属于人类的痛苦。像李陵，他背负巨大的冤屈被发卖在哦，司马迁也很痛苦了，就那些人他都是，就你放在一个非常极端的处境下，你被迫思考自己和宇宙的关系的那种，你去看的时候会发现可能没有办法避免，然后只能够接纳。嗯，这种接纳的过程也很必要，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很必要，每一个人在痛苦面前是平等的，这种心灵上的痛苦。
在这个经济下行期，大家平等的都得受一点苦，大概是这样的。我相信其他人也有在受苦吧，我们有个渠道可以说一说已经还蛮好的了。
就是突然想到那个新裤子主唱彭磊说，
他说啥，
你在北京待着就是不舒服，有钱没钱你待着就是不舒服。
对，
哎，反正这个北京痛苦素材又加一加一加一。那么那个日子总得往下过嘛，那怎么过嘞？我觉得我先等我病彻底好了吧。我最近确实这个搬家叠加年底工作量激增，然后再叠加那个甲流，就是三层 buff 导致整个人的状态很差，就反正能量很低吧。我现在可能大概有30%的能量每天来上班。嗯，我可能只能先等自己那个病真的是彻彻底底好了，精力也恢复，咳嗽也不要再咳了，然后再重新开启一下运动。
嗯，
有可能运动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因为这两周就是一点儿都没有运动。我真的很想去游泳，年末大计，我本来是计划在年末就是突破那个30分钟嘛，因为生病也完全没办法去游了，所以有很多遗憾和悔恨。
找到了一种非绩效化自我关系。
又想要绩效，就是 nobody 要求，但是我就是很想在25年完成这个目标呢，没办法，
以阴历年还没过，
还
有
俩月，
还
有
俩，我可以重新定义这个过年，可以可以
拉长一下战线了，
对，
没出正月都算过年。
我也觉得会好起来的，只是现在就是那种一个大浪打来在等它流走的时候。我们今天说了这些丧气的话，但其实我明天已经约了 国贸的 BC， 我要尝试在国贸开始运动了。
哇
、wow ，不知道结果怎么样，但是会过去的，
会过去的。
对，
我是因为元旦的时候那个怪奇物语大结局更了嘛，我整个人很虔诚的看了大结局，我很爱这部剧。大结局它比我想象中要平淡一些，但也是可以理解的，应该在这个时候该看的人都看了，所以也不算是剧透了。
就这样吧，随便
吧，随便吧。哎呀，所以那个十一的结局 Eleven 虽然是一个开放式的这样的一个结局吧，然后很多人不满意，但我其实是比较满意的，虽然看着很悲伤，因为他又要面对自己一个人来应对一切了，朋友终归不能够陪你度过所有的情况，然后有那么一些情况是你必须要独自去应对的，然后最后关于他是否还活着，这个也是大家各有各的理解吧，但主角团就是说 I believe， 就我相信他活着，那可能就很多情况下都是一个我相信，我相信的话，那他就有希望，他就有可能性，他就有活路。看了大结局之后，我产生了一些，就正好也是最近的那个生活环境状况，就产生了一些感受。我又回去看第一季，我看第一季的时候，我就发现，因为大结局它有一个关门的那个镜头，但它最后一个镜头就是地下室的门关上，因为他们几个人就一直是在地下室玩那个游戏，这个门关上就代表这个故事结束了，但是每一个人的人生都还在继续嘛。我就回去看第一季，然后第一季的第一个镜头，他们也是在那个地下室玩那个游戏，就是好像这么多年过去，一切都回到了最初的起点。在第一季里面 ，Will 他是被抓走了嘛，抓去了另外那个世界，然后他又受苦，又有到了第二季的时候，又有那个魔神就进到他的体内，他的妈妈为了救他，为了把这个赶出他的体内，就要让他不舒适，所以就打开了那种火，然后打开暖炉来炙烤他，最后把那个魔神怪物从他的体内驱走。可能现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正在经历那种火烤的过程，就你知道自己的体内有一些毒素，或者是你的生活里有一个毒素，然后你要把它清除出去，这个过程当中必然是被火烤的，很痛苦，可是就是你忍过去之后它就会离开你的生活。所以我在看这个剧的时候还挺释放的。
很多事情就是没有解法，唯一的解法就是你熬过去，熬过去之后就好了。那个结它就是打死了，你是解不开的，唯一的方式就是你熬过去，穿越一片可能很乱糟糟的地方，最终熬过去就行。所以就还是尽量开心的活着，尽量开心的还是把这个日子继续过下去。郑总嘞，
我想起两个三个事情
好多。
一个是昨天晚上要上班的前一晚嘛，就是类似那种就是噩梦前的 Eve 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在家就是吃完饭了，收拾好了一切，就是连地都拖了一遍，然后整个都很好，就是那种顺利进入第二天工作，因为我真的很久没上班的那个状态，然后就打开袁娅维阿楚姑娘和开往春天地铁，我在家狂嚎，然后还嚎了那个谭维维，就是所有那些高音的我都嚎了一遍。袁娅维在我是歌手里面唱的那一版的阿楚姑娘和开往春天地铁，那个开往春天地铁真的就是非常的愤怒狂吼的那种感觉，真的就是很爽，在家跟唱会非常爽，唱两遍我就没有力气的那种爽。这个具体的行为推荐给大家。然后还有两个是在小红书上看的，是 Friend 的那个纪录片，假装我们在城市，然后他就是在批评一些中产的做法，他说不要没事去挑战那个徒步和极限运动，你去解决生活中真的要解决的问题，不要给自己设这个难题然后去解决它，然后我觉得当头棒喝。一个是这个，然后一个是马克龙不是前几个月来那个四川，我也不知道他来干嘛，他给那个川大的学生讲话，他就说你们这一代人呢就是处在一个被效率结果压迫的时代，然后每个人都活得很辛苦，他说可以浪费时间，可以无聊一点，可以迷失一点，因为每个人都非常精准的在这个互联网上或者什么找到自己的信息，很精确的做什么达到什么，就是我们已经被这个框架给束缚很久了，但是这样就会人生缺少很多 乐趣。他希望年轻人也可以回到那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然后就是在街头迷失或者在字典里面迷失，然后给自己一点喘气的时间。我觉得他说真好。
突然想到我在出去玩之前刚写过一个策划案吧，写了一些雄文，讲那叫什么，我们都在被攻略裹挟，应该去，就是你那个意思，就是马克龙那个意思，尝试探索一些，哪怕试错也没有关系。然后真的错到我这儿，我很愤怒。
我还想说他是马克龙。
大哥，
你说他比较有犯错的权利吗？
对，无论如何他是马克龙。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如果可以忍受了这么一整期也没有关掉的朋友的话，应该也充分感受到我们的低能量了。但我估计我应该会剪掉很多吐槽和抱怨什么，确实也是觉得就不想再传播太多的抱怨。谢谢大家收听到这边，我们应该还是会好起来的，那么就等我们状态更好的时候咱们再相见吧。 OK， 那么3、2、1
就这样吧。I see the way you want.